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我们的主说，在这个世上，你们会有苦难。这个世界有苦难呢，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因为当人一生到这个世界，除了他对自己的生命有意识以外，他另外一个能够意识到的，就是这个地上的苦难。从他生出来与生俱来的这个性情，焦虑、惧怕、无助，一个婴孩生出来的时候呢，他第一个举动是哭的，然后他渐渐长大，跟旁边的人有竞争、有比较，有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在一个人的身上就发生。慢慢的，他看到疾病和死亡的一个现实，那他所爱的人慢慢离开。那即便一个人在地上可能暂时有一些愉快的时光，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幸福的家庭婚姻，但是到最后一个事实就是，他越爱的人，他最后都要离去。各位想想，一个人他活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他身上有的一个一个被夺去。所以苦难呢是一个事实，这是人的年纪越大越能够感受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这个事实，每一个人都知道有苦难。那这是一般的启示，当我们说一般的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都会知道的。那你不需要上帝的真理来告诉你，这个地上有苦难，你自己能够意识到，你能够见证得到，你能感触得到，你也经历得到，你也在苦难生，在苦难里面死。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有神的真理，跟你没有神的真理的时候，你面对苦难的整个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对苦难的整个的认识，对苦难终究指向的那个地方，你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各位问一下，这个世界的人，他们知道有苦难，他们怎么面对苦难呢？面对苦难的心态有几种？世人一般上面对苦难的时候，第一种心态是不要向苦难低头。没有错，世界有苦难，这个是人生，That's life， 这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我们不能避免，但是不要低头跟苦难搏斗。这苦难来的时候呢，也历练你，让你变得越来越坚强。这是一般这个世界有积极思想的人，他们都面对苦难的，这地上意志比较坚强，比较聪明。那这样的人呢，他们用积极心态来面对苦难。那另外一种人呢，他们知道苦难是一定有的，不可避免的，那他们就尽量珍惜现在有的，有没有？这个地上暂时有的，我们不要看这个苦难，我们尽量珍惜曾经拥有我们现在有的时光，我们爱我们的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尽量做得好，我们尽量享受今生，今生曾经拥有，不能天长地久没有关系，曾经有就好，这是另外一种面对苦难的一种心态。那还有一种呢，我们都可能会都会晓得的，就是因为有苦难，但是呢把苦难看成无，这个地上所有的物质都是无有的，都是空的，你在你眼前看到的这些物质有一天没有的，现在是这样，明天是那样，所以把一切当作无有，当作空洞。那比如说婚姻很痛苦吗？因为儿女很痛苦吗？哎，你不要太难过，因为很快了，你看到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很快的他又不是你的妻子，只是丈夫了，他离开世界，你也离开世界，都变尘土了，所以呢，今生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无有的，都是空洞的。这是什么思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宗教的思想，人所造出来的宗教思想理念。因为这个苦难太真实了，所以呢把这个当作无有。今生太痛苦了，不要因为这个痛苦，因为很快今生过去又有来生，然后你去到来生之后，来生变成今生，今生再要等多一个来生，所以呢这是一个宗教思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的一切，各位，我们刚才所听世人面对苦难的那个心态，好像听起来有道理，这都是没有真理的人，他们在面对苦难的一种对应。但是各位会发现，这些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们没有确实的解决苦难的问题，他们只是好像逃避那个苦难的问题，闪开它。我们尽量想好的，你看到的那个痛苦，感觉到的痛苦，这是没有的，各位了解吗？但是圣经呢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圣经把苦难的终极指向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但告诉为什么地上有苦难，他也告诉我们，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有苦难，那苦难最后指向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这地上所有的苦难都是指向基督。阿们。这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主说你们放心，因为我胜了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没有说这个苦难我们怎么解决，这个苦难我们闪开它，这个苦难我们不要去想。那主说这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我已经得胜，我已经胜过世界，在我这里。所以在一切的苦难里面把人指向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信仰跟所有世界宗教的道理、世界的哲理完全不一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最后你挣扎痛苦到来，最后原来来到基督的面前，一切的苦难指向基督。指向基督什么？第一，指向基督的得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得胜，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人生哲学思想，没有一个积极的思想，没有一个宗教的思想，就算再深也不能胜过死亡的问题，没有，也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在你现在面对的所有的苦难，不管是婚姻的苦难、疾病的苦难，没有一个人告诉你比这个苦难还要无限的痛苦的，那个苦难等候着你们，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永远的地狱了。这个地上所有的苦难，你所经历到的、感受到的，只是地狱的写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人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地上的苦难是要告诉你，有一个比这些更可怕、更痛苦、永远不能解除的，那个就是永远的审判。但是这个呢，在基督里已经被废除了，对不对？他来得胜那掌死权的，他来怎样得胜这有罪的世界，得胜一切试探肉体的基督。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他里面一切的苦难不是指向永死永远的地狱，乃是指向永生。在他的里面不是最后指向全部一无所有、全部失去，乃是指向反而你最后一个气息的那一天，你是得着一切了，你是脱去 救我脱去一切折磨你的痛苦，得着永生，进入他的荣耀。阿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一切的苦难里面， 我们虽然很怜悯人，我们看到人很痛苦，我们跟他一起哀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单解决他的问题，在他面对的一切的苦难，你们把他指向基督，就是很终极的一个眼光，对苦难的指向。然后另外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苦难指向基督的得胜，苦难也指向基督的同在。各位，基督的同在，各位，在你面对的所有的苦难里面，不是指向积极的思想，不是指向四大皆空，乃是基督的同在。基督在哪里同在呢？在我们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与我们同在，并不是等这个苦难结束之后你感觉舒服的时候他才同在。在苦难中间维持你、保守你的基督的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跟各位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请问我们基督徒认为这个肉身是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人说圣经讲的好像都是永生来世的事情，圣经好像讲的都是，哎呀，至暂至清的，哎呀，要换到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你现在的婚姻呢，只是暂时的，暂时30年、40年，你回到天家之后呢，已经没有这个婚姻关系，所以这只是暂时的。圣经有没有讲这些？有。但是请问圣经有没有讲，既然是就短暂10年、20、30年的东西，那不太重要，没有关系啦，苦就苦了，忍耐一下，20、30年完了之后就去见主，哈利路亚了，对不对？圣经是不是这样讲？没有这样讲。圣经虽然告诉我们永生的事情，但是圣经没有说在你地上这个肉身所感触到、所接触到的东西，圣经没有讲这个不重要，反而这是重要。所以各位，神为什么要应许门徒，你们不要惧怕，地上有苦难，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我要赐圣灵保惠师与你同在。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在我们基督徒虽然有永生了，在地上面对的一切的苦难呢，神最在乎的是我们的心灵，神最在乎的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保守，能够看到他的同在。阿们。所以呢，你会看到圣经里面我们使徒保罗，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他讲这句话，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身上有一根刺，很痛苦，他还是向主求，主啊，怜悯我，这肉身的痛苦带来心灵的痛苦，你是知道的。那主怎么说？啊，放心，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你肉身的这个软弱里面会显得完全，会支撑你、维持你、保守你。各位有没有？神有没有说，哎呀，痛一下，嘿，以后死了之后就不会痛了啊，新的身体来了？主真没有这样讲，在他的病痛的时候与他同在。保罗在最后一次审讯的时候呢，各位，刚才我们读到，对不对？很多门徒们都离开他，因为那是逼迫何等的大。他怎么说？他说，只有主亲自与我同在。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同在，不但我的心里没有惧怕，但我的心还有放胆为他作见的，将福音尽都传明。有没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没有保守他的仆人？上帝没有说因为这个苦难这么只是地上暂时的东西，上帝没有这样，他亲自没有一个时刻离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赐下圣灵保惠师。各位了解吗？那当神把永生的应许给我们的时候呢，他也把现在这一刻，当你正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的应许，他与你同在的那个应许告诉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最美的地方，神不离开他的子民啊，如同父不离开儿子，丈夫不离开妻子， 所以各位，你在面对一切的苦难的时候呢，各位，你的观念，你的信念要对。有时候说，哎呀，我婚姻很痛苦，不能前进，也不能离婚。那我们再忍耐一下，十年、二十年过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反而是把他的真理，神把他的话赐给你们，先是保守你的心，叫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之后呢，给你能力，给你智慧，能够胜过这个婚姻的苦楚，甚至可以的话赢得你的另一半，赢得他，感化他，因为他对不起你，他对你不好还是什么，叫你能够赢得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叫你经历主的同在，主的得胜。我们在地上有时候我们暂时难免有苦楚，那苦楚呢，没有一个是偶然的，没有随便而来的，也不是因为环境人带来的，有时候看上去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在上帝的守护里面发生，没有一件事是外出他的带领的。而有时一个人的生命，他活在地上，他遇到很大的苦难，比如说绝症，他病在床上，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也不能像传道，也不能去探访人，也不能做主工。但是你要知道，他只要他还活着，神与他同在。他离世的时候呢，他不用依靠神的同，神自然就是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看得到。在地上的每一刻，在那个苦难的时候呢，他病痛，他还是可以留下很蒙恩的祷告，为着他的家庭，为着教会，为着后来的时代，留下最荣耀的祷告。主会成就那个祷告，主成就使徒们的祷告，2000年对他们所传的都传下来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赐给我们永生的主，有没有今天与我们同在，坚强我们，也教我们在各种的患难中完成他的旨意，很荣耀的去见他，有的。所以我们对苦难的教义要讲得清楚，不是逃避他，也不是就是苦中作乐，也不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天天讲说哎呀反正有永生，也不是那个。那苦难的意义，苦难的指向，苦难终究要完成在我生命。那感谢主，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有指望。在苦难中的确你忍耐，你靠主，但是那个是不是无助的靠主的，那是有期望有盼望的靠主的。就明天所发生的事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苦难中，你说我很苦了，我苦了大半辈子了，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走完啊！你现在你可以感觉到的苦，你说我已经苦了5年了，10年了，我觉得我下面20年还是这样苦。谁说的？可能你苦的5年10年里面，你的苦是因为你没有对苦难真正的认识，你在所有的苦难里面，你只有看问题，你没有看基督，没有寻找他的同在。其实你今天苦了5年10年，你还可以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同在了，还今天把你带到他的教会，能够听到他的话。你不要绝望，你从今天你对苦难的认识搞清楚之后，一下你的时光心意更新，天天有新的指望，新的事等候着你，你的口能够做出新的见证。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主给门徒的话好吗？我们约翰福音16章，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告别讲论的，可以说到一个段落之后，下个礼拜起呢，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他的祷告一定是来自他把神的启示，有关圣灵，有关将来的事的那个启示讲完之后才祷告，要把他所讲的话高在你们身上，叫你们的心借着圣灵能够信， 叫你们的心借着真理能够被成圣。所以这就是过后他的祷告。各位，如果你没有真理，你祷告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听了真理明白之后才祷告。所以呢，今天是一个总结，第二十五节，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主说什么？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各位，什么时候呢？就是圣灵充满你们，在什么时候？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哦，这个很奇妙的哦，那圣灵自然会充满你们，会告诉你们。但是各位，这里之前说什么？主之前是用比喻跟你们说，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我们听不懂啊。那天上的事，父的旨意，父在永恒里面所预定的事，他要成就的事，我们听得懂。我们只有懂现在吃饭的事、生活的事、赚钱的事、孩子的事，我们就想这个东西，以这个为中心来活的。各位，我们堕落的人、属肉的人都是这样的。哎，跟你们讲，你们听，那门徒现在属灵一点点，但是他们还是关注的是主啊，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你们还不明白那伟大的事，关乎全人类的救恩的事，要临到你们是见证人，你们还不明白。所以呢，用比喻，很多的比喻。所以上个礼拜讲到什么，主说什么，那个惨痛，妇人的惨痛，对不对？现在忧愁，但是很快他会喜乐，忧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忧愁，有一天变喜乐。所以呢，用比喻在你的时间、你的空间能够感触得到的那个事情、那种事情来跟你们讲。但是时候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宝座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你们都会认识父，你们都会直接明白他的旨意，直接从他听到，直接向他祈求，奉我的名向他祈求。阿们。我们的主是这样的。那有些人问，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宝座升天、圣灵来了，有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喜乐啊？各位有没有问？那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的矛盾就在这边。那个 application， 那个应用啊，好像是我牧师你讲的很好哇，很美，但是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就是我们还不明白。神已经做了，但是我们还不明白。因为可能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一来我们读了很多神的话，但是神的话里面的那个终极的目的，上帝终极的关心，我们没有得着。各位明白吗？你读很多神的话哦，婚姻要怎样，生活要怎样，做基督徒要怎样，但是你怎样怎样怎样来，最后为了什么，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不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主耶稣死而复活、宝座升天、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都要做见证。他要催逼你们、感动你们做见证，用你们一切的一切来做见证，甚至在你们的苦难当中做见证。有圣灵来了会告诉你们，这是末世时代，这个世界还存留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你生在这个时代的理由是什么，那你遇到苦难的理由是什么？全部告诉你们，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用你们的一切来为他作见。然后有一天，你们荣耀的去见主。这个你明白了，这个不是 用道理来懂的，这个不是用道理，是你心明白之后，你发现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连你遇到的苦难都有意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被圣灵充满，时候将到。其实对门徒来讲，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这样充满恩告他们，他们不再看见肉身的主，但是他们在心里面就是看见那位主，借着圣灵与主同行的那个事情，你们了解吗？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上帝亲自与人同在，亲自与人一起完成这历史性的救恩工作的事情。人还是在地上，对不对？有家庭，有婚姻，有要做的事，要这些都有， 但是这些已经变成什么？这些是次要的。那主要的是什么？所以基督徒啊，如果基督徒来教会只是为了解忧啊，来教会求一些祝福，来教会啊，就有问题的时候来啊，抓住神的脚，没有问题的时候来也不什么祷告，其实你不是信基督教的，你是拜偶像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们是吧？只是你把它叫耶稣啊，加一个耶稣的名字，是拜偶像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万有里面主已经把他的儿子都赐给你，岂不将他和万有白白的赐给你？所以为什么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们祈求的关注的啊，是短暂的。你要知道现在主是要上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大功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关乎万民的事。这个事情你一明白了，成为你的中心理念跟目的之后，其实其他的事情是都有方向的，都有方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听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如果你心里面忽然间有个感动出来说，啊，牧师，我今天听明白这个东西了，我看我的样子只剩下五年了，这个五年要好好活，哎，感谢主，那五年都值得了啊！你们了解吗？五年我要怎么？五年我要怎么荣耀？五年我要怎么叫我旁边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主啊！就是你明白了啊，时候将到，对不对？我不再用比喻对了，好像帕子一样，好像你们看不到父，不明白父的旨意呢。但是时候将到，不用了啊，那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啊。然后到那日什么事情呢？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啊。这句话也是啊，你明白了主的旨意了，对不对？明白父的旨意了。你直接自己向奉主的名向父祈求，现在你们不明白的时候呢，主为你们向父祈求。换句话说，就是人还不认识父的旨意的时候，求的啊，好像祷告，虽然主爱他的儿女，还是怜悯他，但是他们的祷告呢，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宝座，没有办法影响后来的时代，只有暂时的解忧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一直要往那个地方走去的。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追求，是一直要往那个地方去。所以有些人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但是主总是 看到主成就，主应运超过所求所想。有些人天天就是为这些东西地上的祈求，然后信仰是虽然信耶稣，但是很狼狈无力很无助的那个光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呢，不要进到求福的祷告啊，我们要认识那爱我们的应允我们的，也把最美好的那个救恩赐给我们，也最美好的使命给我们，叫我们跟他一起同工，在同工当中我们缺乏的力量智慧向他祈求，他一定赐给你们。那二十七节，主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各位，这句话很重要，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这里讲的是我们与父的关系如同子与父的关系啊。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父自己爱你们，并不是子。有些基督徒的观念很奇怪哦，哇，这个父哦，在宝座上的父哦，很凶啊 ，very mad 哦，很生气我。所以子每次要来到父面前，父啊，息怒息怒啊，为这个罪人息怒息怒，不要定他的罪。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好像有一点感觉很奇怪，好像父跟子不和谐的，好像有一点这样。其实这个是异端，父预定救恩，子成全救恩。父爱你，子也爱你， 你们听从子的就是听从父，对不对？父也爱你们。所以这些话都是子与父是和谐，所以是那子的父也是我的父。各位听得懂吗？这句话啊，我们耶稣基督他是长兄，我们是他的兄弟，对不对？一起共有一个父，这个意思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什么知道呢？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父爱我们，父自己爱你们，父自己要听你们的祷告，你透过什么知道呢？经文怎么讲？你怎么知道你是父所爱的呢？各位不要看我，看经文，有没有？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所以呢，一个人他蒙父爱的那个最大的证据就是什么？他自己爱子，爱父所爱的子。并不是你在教会很虔诚，很热心的服侍，很积极做好事，不是，这些没有办法得到父的心。只有爱子的，爱耶稣基督的那个人呢，是蒙父所爱的。这证明他跟子流着一样的血，一样的血。所以我们基督信仰是好像很不公平哦，人家做好事做了大半辈子，父说 你离开，不认识你。这个强盗没有做到一个好事，在旁边跟耶稣钉十字架，耶稣说今天你在乐园。好像我们不太了解，对不对？各位，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是讲属于主的一家的，你们听得懂吗？今天你为什么听不懂主的道？因为你还没有进入他的家，属于主的一家人。他会知道父所给子的也是给我们，父的应许是给属于他的一家的，你们了解吗？ 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很奥秘的，不是看人的功德，不是让你的行善，你的热心，不是这个东西。当然教会里面都要服侍，但是有些人服侍呢，他的心不是爱主的，他的心是看人的。是我的心，各位，我知道父爱我，我怎么知道？不是 你自己感觉吗？不，因为按着圣经，我知道我的心是爱主耶稣基督，我一生的目的是要高举他的，我的口是要传扬他的，我的人生一切所做的东西，是我的定向是他。我也结婚，我也有妻子，我也有孩子，但是我知道我跟他们生活，我养育他们的那个目的在哪里，都是为了要荣耀子，都是因为爱子的缘故，所以爱他们，才懂得爱他们。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这样的人是蒙父所爱的。这个奥秘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主的这些话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很独有性的，这个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独有性的道来的。今天如果你是父所喜悦的人，你放心，不管怎样的苦难，主用笑脸帮助你，主用笑脸。如果你看到主的脸是阎魔大王就你很生气的那个东西，你不用父啊爱我啊爱我，你不用，你对子的心，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四福音所显明的这位主，主耶稣基督真的爱他，喜悦他，想亲近他，那你就是父所爱的人。所以这个奥秘，我们跟父的关系其实是子协调的，透过子的爱子的，也就是爱父，也蒙父所爱。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三位一体的奥秘来的，圣父圣子，对，还圣灵，对，当然圣父圣子怎么住在信徒里面，跟信徒的关系的奥秘，这是圣灵会感动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感觉，那信仰里面如果 有时候圣经里面我们的没有好好读，我们就是很随意的靠感觉，好像这个信仰都是一种感觉，我感觉我信了，但是没有信的证据，我感觉父爱我，因为我没有一个父亲爱我，所以现在有一个上帝来爱我，我就感觉他很爱我， 这些东西都是很像人的情感层面的东西哦，把它放在信仰里面搞来搞去这些，所以特别在教会里面，你会就发现啊，没有把真理学清楚的人啊，哇，那些假教师就很喜欢的、啊、就知道啊，你这个人啊，这个地方很软弱的，啊，你那个地方心里不平衡的，没有丈夫的爱哦，那个没有父亲的爱啊，我就特别讲到哇，叫你哭得不得了。哇，讲到这个爱呢，很舒缓，对不对？让你 情感感到 很安慰。那个，但是其实呢，没有到真理。那真理讲什么？没有弄清楚，你们明白吗？弄清楚，你是父所爱的人的话，那你放心。那第二十九节这里，这里二十九节说什么？对不起，不是二十九节，二十八节。嗯，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个是这句话其实是我们主耶稣的一个他地上的工作的一个总结来的，对不对？我从父出来，道成肉身，披戴人性，对不对？然后按着人性，带着人性，为你们，为他的子民，他的兄弟们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就然后现在复活，在一。带着这个人性，对不对？还是复活的这个人性，宝座升天在上面，然后一直为他的弟兄们代求的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完成了使命，离开世界就往父那里去啊。二十九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哇，门徒忽然间很兴奋，对不对？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而来的。门徒明白了，好像明白了，但是真的明白吗？嗯，他们真是很稀奇哦，为什么耶稣可以读到我里面想的东西哦 ？Why he can read my mind？ 那所以呢，他们。其实对整个他们要受的苦，主耶稣受苦要受难受死的那个意义还不是完全了解。那有时候我们稀奇的东西啊，并不是神要我们稀奇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有一次我讲到完之后呢，在宣教，有人就过来了，就是，哎呀，神真的是活着的哈，啊。我相信他什么？你怎么说神是活着的？我就以为哇，他听了神的道很得着。我说哇，你这么年轻哦，能够讲出这个道，哇，真的神活着了。我就说你不要看我，我不是神，看看我所讲的基督，基督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能力，你听懂没有？那个才是神是活着的，你们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因暂时的那些好像外在的东西来稀奇，其实现在各位在听道当中啊，圣灵在做工，圣灵使你明白，圣灵打出你的误解，这个地方听到明白了有福的哈。那所以三十一节，就马上讲出来嘛。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现在你们信吗？你们真信吗？看呐、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其实主讲这些话，犹大已经带着祭司长和那些人正在路上了，主也知道的，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的主在这里要讲现在你们信吗？你们真的知道我是那要拯救世人的救主吗？所以我一定要受死受难吗？那很快的，你们各自都会跑掉，你们因为害怕离去，离开我，这主要讲的，这个意思了，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人绝对不能靠着自己的胆量和意志力来要跟主一同死的，你们明白吗？彼得无论怎样的跟耶稣的友情啊，还有很勇敢的一个渔夫，但是当黑暗笼罩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的。所以除非圣灵充满你们，五旬节圣灵充满你们之后呢，你们会发现他们的心啊是另外一个了，他们的恩高，他们看到的永恒是另外。所以彼得那时候是被抓，有一次你们记得吗？在监狱里面，另一天雅各先被杀， 那他是带到监狱，另一天要被杀，他是睡觉很舒服，对不对？然后天使来叫醒他，可能他想啊，明天就去见主了，就哎，主叫他活，叫他离开监狱，有没有？所以各位会理解的哈。我们这里一直主耶稣一直说，你们信吗？你们明白了吗？这些东西是，其实是一个人他冲破、超越他的肉体。肉体的东西叫我们一直以短暂的有限的那个东西为中心，对不对？所以一个人明白神的道，不是单单理性的，他的灵性开启，他的心性爱主的，你们明白？所以呢，这个心性爱、灵性开启、向往的、追求的不一样的，从那时候起呢，他面对苦难、面对生死又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奥秘来的，我们一直讲明白吗？你们信吗？主一直讲这些话，真的是一个奥秘。但是主说你们都会离开，但是不是我一人，父与我同在。因为 我每次 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是这样，父和子，父带着子要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子说不愿意，我不愿意。父讲来来啊，去，没有。子也愿意，父也愿意的。你们听得懂吗？各位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幕是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摩利亚山上，对不对？以撒问爸爸，柴也有了啊，祭物什么都有了，但是祭物在哪里啊？亚伯拉罕说，父会预备，对不对？就带着儿子，原来要把自己的儿子就是在山上献祭。那时候当然以撒是不太知道，对不对？但是很单纯的顺服父亲这样走去的。那个人，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会感觉到，那你要把你的孩子带上山，遵照神的旨意，然后把他杀掉的，献燔祭。其实呢，这一幕是要显明将来父把子拆到地上与他同在，然后跟他走每一步，一直到把他放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祭，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慈爱的上帝跟子从来没有分开的，但是要完成这个救恩，拯救全人类的事情，把他最爱的，然后这样的让罪人凌辱，然后丢在十字架上，然后掩面不看他，让他担负世人的罪，然后来赎去属于他的人，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救恩你说这是只有换取什么，我地上有一些亨通顺利成功啊，事业好啊，这怎么可能啊，对不对？这根本不是福音了。所以我们主现在要上十字架讲的话，所以我们一起继续看，对不对？最后一节了，我们最后一节 到了，今天能不能找完？那33节我们一起看，我们是不是讲到33节了？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首先我们一句一句来解好不好？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什么事情？我要离开了，世界恨你们，但是你们放心，我会差圣灵保惠师来帮助你们。暂时忧愁，但是忧愁会转为喜乐。各位听的时候呢，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什么？叫你们怎么可能有平安？听了没有平安嘞？主啊，你要走，然后世界要恨我们，这样，那对不对？但是主说什么？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句话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世人的逼害来，这个苦难来，你们如果只有带着属肉的眼光看的时候，就是哇，怎么能够承受啊，不可思议啊。那所以呢，你们在世界里面找不到平安，你们用你们的方法，你们的聪明来解忧，找不到平安，只有在我。所以呢，一切的苦难指向谁？指向基督。那个平安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明白基督的旨意，顺服基督， 像基督顺服父一样，你就会在那个苦难里面享有当时候主耶稣基督心里的平安。即便犹大是现在带着祭司长的人，他是很平安的这样跟门徒讲这些话。所以呢，我们到那时候就想起主的话，有没有？所以主是没有离开我们的，他用他的道跟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这里讲什么？这里还有说到什么？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各位，在我讲到苦难的时候，刚才我已经说了，对不对？世界怎么面对，然后苦难指向什么？但是我现在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带出一点。当我们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呢，这个苦难跟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苦难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的苦难，因为这个世界有罪，我也有罪，所以活在有罪的世界呢，彼此伤害，或者说这个身体有病痛，或者跟人关系破裂，这些都是人一般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有苦，这当然因罪而来的苦难是有。但是还有一种苦难呢，是只有基督徒有的，外邦人是没有的。什么苦难？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的，凡在基督里要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世界是敌对你的，主已经说了，世界恨你，恨你之前因为世界恨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越是爱基督，你越是要传扬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你会越感受到世界的敌意。阿们，绝对会的。但是如果你越跟世界妥协，你是喜欢这个跟世界的人在一起，哦，希望他们喜欢你，你讲的信息都是喜欢让这个世界的人来到教会，哇，给人数多多，然后呢很喜欢受彼此的称赞。如果你喜欢的，你做的，你的方法都是，你的信息都是这样，世界的人喜欢的，他们不会挣扎的。政治家来听这个信息也很喜欢，同性恋来听也感到很舒服，哇，你们基督徒很尊重人哦，讲的东西都是哇，叫人很舒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会有那样的苦难，不会有的。但是你要走的路，你要传的信息是基督要传的，是使徒们要传的，那你一定会有这种的苦难。也就是现在主说，现在你会受到的那种对立敌意，但是那个苦难是蒙恩的，那个苦难是荣耀的，因为你遵从我而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在这个地上我们基督徒受苦难的，就 我再讲一遍哦，苦难对我们基督徒，虽然没有人想要，但是那个意义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我们不是为了传扬，我们基督信仰呢，也不是单单这个敬虔度日，对不对？我们敬虔了，我们终究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终究是要回去见主的永远的家乡，在那个地方才是一切苦难的结束，一切的流泪、悲哀、痛苦、罪恶所带来的那些全部都没有与主面对面，对不对？但是你问，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多少人是想向往去那个地方？各位，哪一个人是想离世的？举手。没有一个 啊，奇怪哦，都想活吗？等你多一点苦难，你就想离世了。但是那个离世呢，不是自暴自弃的。你多一点苦难，你为主受苦征战，然后你就发现了，这人的罪性，你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个世界的罪恶越来，你越没有希望。但是你知道，你留下来，你要完成主的使命。但是里面呢，生出一种感觉，就是主啊，我真向往那一天我去见你们，真的会来的，那个东西会出。但是如果你在地上的生活很好，没有问题，全世界人都爱你，你哪里想走？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军人，你在战场的战争何等的猛烈，天天征战，你想不想回家？很想回家，对不对？你现在在战场，哎，敌人在哪里？没有了，哇，很舒服哦，哇，每天天跟战友饮酒作乐，满足肉体。你想不想回家？哎呀，回家等一下太太讲我什么什么啊，不要了，有没有麻烦？在这边更爽啊！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奇怪的，我们以为啊这个苦难都不好，但是其实主许可， 有时候主许可，有时候是真的一般这个世界的苦难，有时候是我们传福音征战的时候的苦难，但是都好。这苦难的意义呢，就是叫我们信徒呢，我们真的向往回去。这样的人，期待回天家的人，主来那日或者他去见主那日，是何等喜乐的，没有遗憾，没有矛盾。阿们。不懂你们啊。我跟你们说，我们新加坡生活已经够好了。阿们吗？我们新加坡生活已经够舒服了。如果我们连这种一点挑战都不给自己啊，以教会为中心，以传福音为中心，有时候服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处啊摩擦也是承受靠主，如果连这个我们都觉得哇不可以的，你这样的你哪里会去想见主，对不对？其实现在啊，已经不要讲侍奉了，现在我问各位，现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啊，你在这边冷气房里面这样聚会，有些人都不要来啊。有些人说现在有一些牧师说在家 Zoom 也可以哦，所以呢连来都不用来，穿睡衣在家 做崇拜的都这么舒服的信仰，礼拜天看看一下啊，这个牧师讲到讲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听不喜欢就关掉，然后去 shopping 哦，这样也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又加上整个国家也哪里有疫情，人家讲疫情啊，新加坡哪里有疫情，新加坡的什么 case 连这样都不来聚会呢，舒服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啊、在那个泥潭里面游泳啊，已经要沉下去了，在泥潭里面游泳。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你问这样的信徒，哎，主今天晚上来好不好？哦，不太好，他不是很喜欢的、啊。他这个世界哇，有一次我在台湾讲道的时候，我讲到人的生死观，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慎重的问一个问题，大家想到生死的时候，请问大家诚实的说，离世好还是活着好？几乎同声说活着好哦，每个人都这样讲嘞。我说这是你们的生死观哦，当然我知道哦，你们心里面这样，但是我问你们，我们基督徒活着好，离世活着好。我说但是为什么保罗的想法不一样？保罗说我两难之间，要活着呢还是离世呢？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更好。他讲这句话对不对？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保罗这样讲好得无，但是我现在留着更要紧，其实为了你们的益处，为了把这个福音交到你传扬，有一个使命。但是其实他的心里的向往是离世的，所以从这个人的一个生死观里面，从他对生死的那个看见，他对离世的那个向往，你会知道的啊，他听了什么福音。各位，我明白我们不是每个人做得到，我们听到不一定每个人做得到，可能你身上有病痛或者你真的要离世呢，你会有一点难过对不对？因为你想到哦，我所爱的人，我的亲人这些，但是各位，你起码听对道的时候，你的方向是对的。当你遇到有一天你发现你要离开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沉淀下来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保罗所讲的对，其实我离世是好的，如果完成主叫我完成的时候，我还留在干什么？后来的时代是属于后来，让他们那个战争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一直想着我不能离世，我这个地上还有一点点要钱啊，要花啊，要享受人生这个东西的这种信仰啊。如果你刚信主没有关系，你信主十年二十年了，还是留在这样的光景，你对那个生死的东西还没有过，还没有真的深思去思想，然后被神的道来洗净，那个地方就是你一直很怕的地方，那你一定怕苦难的，你一定在苦难里面享受不到在主里面的平安的。所以主给你们他的道，是教你们借着他的道成圣，对不对？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我刚才说什么、啊、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要说，主说什么？主说，一切的苦难是指向基督的。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得胜了。主在苦难中没有离开你们。有时候没有离世了，放心，这是一个短暂的苦难，主要让你经历他亲自与你们同在，帮助你们的事情。阿们。那么我一定要结束今天的讲道啊。今天讲到的时候呢，牧师今天讲离世就好，那我就离世了，不要活了，反正人生这样苦，自杀了没有，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因为当你读到十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为门徒祷告，他向父祷告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乃求你们，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有没有这句话又出现了这我们又明白了，对，其实 在主给我们的这个信仰里面，离世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主也为我们祈求，叫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一定要有活着的目的，我们留下来，我们知道有那个恶者，他用各样邪恶的方法试探你，苦难也好，要夺去我们的信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学习保罗，圣灵充满他，全部人都离开我，主不离开我，主亲自与我同在，叫我把福音尽都传明。所以呢，借着那个苦难反而做出更美好的见证。阿们。所以这就是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总结了啊。愿主祝福大家，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教导劝勉，也大大的安慰我们，尤其是主，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超越生死的子民，我们是终究我们的目标是要见到你的时候呢，主，这地上一切至暂至轻的就变得渺小了。主啊，我们今天这篇道，主，这不是我们用理性能够单单这样了解的，我们一定要反复的确认，反复的思想，直到你的道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眼光判断。求主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当中今天在听这篇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痛苦遗憾的地方，就那些都在主今天主你向我们传讲的道里面我们得到解放，得到医治，求主来在我们当中透过你的真理来施行你医治的工作，也给我们很清楚的人生的方向，叫我们知道主这个地上真的除了传扬你的福音的那个意义以外，就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主在这方面，主让我们能够同心，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